泪干我心惧怕时，我要依靠你，我要依靠你，让软弱的人说我在主里已刚强，你是
都感谢你啊！我们在这个时间有机会能够在线上啊，跟各地不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思考你的话语啊。这首歌啊，让我想到说，当大卫在这个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他逃到了这个腓利斯人的地，是一个他以前杀死的哥利亚，这那一个族人的地。但是在他这情况下，他心中有主，靠着主而刚强。他不是靠着自己有多大能力，而是他一心依靠主。反观扫罗，他虽然是一国之君，但是当他面对腓利斯人来攻打的时候，他心中发战，心中害怕，还要。那时候萨摩尔已经死了，他还想说去把死里的萨摩尔召上来求问他，是吧？真的是看到一个心中有神、心中安定的，不管在什么环境，他能够啊靠着主能够刚强，但是心中没有神，神的灵离开他的人，他却是啊心中有太多的惧怕，是吧？我们面对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心中是不是也有惧怕呢？我们所怕的是什么呢？愿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依靠你，我们不再惧怕。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
谢
嗯，
谢 Robin 带我们今天的诗歌。今天这两章是问题多多的篇章啊，所以我们先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当然，27章和28章呢，就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不晓得大家读《撒母耳记》上或是前面我们读到历史书的时候，出现很多的。人或者是地名，这是关于到这个地理的问题哈，所以当然我们也，可能通过一些地图来了解当时的一些背景。我们先来看一下27章和28章的整体的脉络，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些细节，然后最后我会留一段时间给大家去来讨论一些问题啊。那我们先来看27章。27章呢，是一个主题是大卫投奔腓利士人的这件整个事件哈。然后1到4节呢，记载的是大卫的绝望与选择。为什么？也是我来回应一点点刚才提到大卫逃到腓利士人地这件事情呢，是出于大卫自身的软弱。27章第1节，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的手中，不如逃到腓利士人之地。”这里其实经文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大卫求问神这件事情，这是出于他心里面的一个担忧，他害怕自己死在扫罗的手中，然后他做出了一个
您
选。
的打断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天道注视的那个画面，这对吗？
哦，不对不对，我的 PPT 没有出来是吗？稍等一下，
嗯。
等我一下。哎，怎么回事？我那个没有出来呀、啊？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不知道我共享完之后为什么 PPT 没有。现在可以了吧？应该，耶、yeah，现在可以。
有了，出来了，谢谢。
OK，谢谢 Robin 提醒我。哦，到这里。27章1到4节是大卫在软弱当中的一个决定，他决定逃到亚基王那里哈，所以这件事情到底神喜不喜悦呢？我个人认为是他自己软弱的一个决定，没有求问神。包括其实我们从一直到27章，其实大卫之前的几乎所有的他的决定都是在求问神，或者透过乌灵土明的方法，或者真正的透过祷告，或者是神有给他有回应。但是在这件事情里面，经文并没有记载他求问神的任何的举动，而且，但是在他的软弱的决定当中，仍然有神的保守。我们等会儿会看到他逃到亚基王面前，透过征战，然后取得亚基王的信任这件事情，是神依然在人的软弱当中有神的保守啊。然后，27章的5到7节呢，是大卫被从这个亚基王面前得到了喜格拉哈，这个喜格拉。喜格拉是这我右边这张图是现在就喜格拉的旧遗址哈、啊。其实喜格拉这片地方呢也算可以啊。其实这个当时的雅吉为什么会把喜格拉赐给他？因为喜格拉属于犹大王，直到今日啊。所以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1年0.4个月。这是简单的记载了大卫在亚基王面前住的这个是1年0.4个月，但他满期日子满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哈。最后8到12节这一段是大卫的谋略与谎言。为什么这样讲是他的谎言呢？当大卫其实跟随他的人侵略了之地哈，这个谎言是。他侵略的是基述、基色和亚玛力人之地，但是却在亚基王面前说的是犹大的南方、耶拉灭的南方和基尼的南方。哈，就是他为了取得亚基王的信任，把这个地方稍微没有说的那么直接啊，所以这也是大卫的一个智慧所在。当然，这个里面用智慧是加引号的哈，因为他可能用了谎言的这种方式，然后最后亚基王也非常的信任大卫，然后认为他投奔了亚基王，然后使以色列人心里恨他，所以这也是他的取得了亚基王的一个信任的一个真实的记载啊。28章呢是扫罗与尹多尔的交鬼的妇人这一段，这是一个圣经的难题哈。当然，我不晓得大家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你有什么样的困惑。等会我们会留一点时间来讨论。我们先来看28章整个文本记载的时候的整段的一个脉络哈。28章1到6节是记载了战争前夕的困境啊。其实这个时候是扫罗在面对战争的时候，他遇到了困难哈、啊。其实这个出战的时候啊，其实扫罗心里看见非利士人军队的时候，就非常的害怕，心里发颤，而且他也知道神已经离开他了。然后他接下来该怎么来面对这次的征战呢？他心里没有底，所以他要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来求问一下啊。28章的7到14节是扫罗夜访交鬼的妇人啊。这件事情到底是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许可这件事情吗？明明扫罗已经禁止了这个交鬼的妇人的事情在以色列民当中，为什么还有这个人呢？这个等会我们会讨论哈。15到19节呢，但这个就是招上来这个交鬼的妇人，把撒母耳招上来以后呢，撒母耳关于扫罗他和整个以色列人的一个预言哈。其实撒母耳的预言跟审判，其实在前面15章16章的时候已经出现过，就是当他，违背那个时间线上献祭的时候，撒母耳已经告诉他了这个预言，就是神已经选了另外一个王，他的一个结局已经宣判过了，而是在28章这里的时候，只是在重复之前的那个预言哈。 最后，Summer 宣判完了以后，20到25节是扫罗的绝望，跟他最后的进食。其实到后面29章，包括后面，我们就很真实的看到了28章15到19节这里的预言在扫罗的身上，第二天他就真实的应验了啊。所以，这也是在这一段里面有一个问题，这个到底招上来的人是谁？这个人怎么能又跟这个预言有什么样的关系哈？这个其实我先在这里埋一个伏笔哈，大家可能会认为觉得这个到底撒母耳是谁？这个招上来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撒母耳？如果是的话，如果不是的话，他怎么能够去讲出来关于扫罗未来的这个预言？这个留给我们等会儿，后来来，我们等会儿再讨论哈。今天我们会分享的是大卫哈。大卫其实就是谈到了我们人的软弱，大卫在夹缝生存当中的智慧与软弱哈。我们谁方便带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吗？熟悉一下经文，我们再来看。啊，
来
若，
读，
好。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苏尔直到埃及。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雅集。雅集说：“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大卫说：“侵夺了犹大的南方、耶拉灭的南方、基尼的南方，无论男女，大卫都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他说：“恐怕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人说，大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常常这样行。”雅集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
好，谢谢 Robin。这一段记载了，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篇幅来记载这一段啊。其实我把这个，大卫攻打的地方跟在亚基王面前回答的地方特别的标注出来，就是这两个地方其实你能看到是不同的记载，不同的地方啊。至少是我们从文字上可以看到，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在这里，大卫在这个过程中瞄，他攻打的是这边地方，然后其实他在亚基王面前说的是很另外犹大的南方、耶拉灭的南方、基尼的南方。其实这个在文字上，其实大卫说的是比较笼统的概念，并没有具体说，哎，这是基述人呢、啊，是亚玛利人的这个地方。这是大卫在亚基王面前为了取得他的信任。他做了这件事情，同时也让我们圣经也原原本本的把大卫真实的软弱呈现在我们众人的面前，这也是我们今天来看到，人的软弱，同样这样合神心意的一个大卫王，他也有自己的软弱哈。我想大家都能够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他跟八十八的事情，这个是最最最让我们，可能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卫依然做了这件事情，不仅仅是这样，他在政治上，在面对战争的时候，也同样有他自身的软弱哈。首先27章8到9节呢，是大卫，在军事的行动当中与彻底的扫荡啊，这个词，我觉得，说的就是无论男女没有留下一个，当他去打仗的时候啊，就去杀基述人、基色人跟亚玛力人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留下来的东西啊，彻底的扫荡。为什么会这样做呢？等会儿我们来看细节哈，然后10到11节呢，是政治的伪装与灭口的策略，也是说，在这次的战争当中，当亚吉王问他说：“你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然后他就开始了一个圆滑的一个说法，然后接下来说了一个灭口的这个策略。灭口的策略其实是跟当时的背景有关系的，如果不灭口，其实他们会有很大的危险在的。然后27章12节，最后当这些事情，当大卫陈述了这些事实，陈述了这个事实以后呢，取得了亚基王的信任和政治的一个绑定哈，这个其实是跟大卫在整个的征战当中的 一个非常真实的记载哈，我们先来看8到9节，军事的行动跟彻底的扫荡啊。经文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了基述人、基色人跟亚玛利人。其实，这三个地方，这三个族群哈，这基述人跟基色人跟亚玛利人呢，其实，前面两个其实是原是迦南地以及周边。并没有完全征服的土地啊，就是在那个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其实还有很多未得之地，这就是基述跟基色人这两个族群的，其实就是那个地方，他们还没有攻打下来的地方。而亚玛利人呢，亚玛利人其实是在申命记与约书亚记里面命令以色列人要彻底灭绝的迦南原住民的以及仇敌，特别是亚玛利人哈，这是在撒母耳记上15章的时候。经文其实接下来第8节的后半节强调了这个范畴哈，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舒尔直到埃及这一大片地方通称为南地哈。等会儿扫罗回答亚吉王的时候，那个南地和南方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就是指向了那整个南边的那个地方啊。在大卫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他的战术是什么呢？不仅仅是攻打这三个地方哈，而且是大卫击杀这三个地方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活口的，并且还夺取了牛羊骆驼驴饼衣服作为战利品，一并的带到加特到亚基王那里。其实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其实不单单是把这几个地方人全部杀尽哈，其实他是在遵守一个命令，神给在《申命记》跟《约书亚记》里面告诉百姓的，告诉这些领袖和百姓，让他们要彻底的杀灭，迦南地的原住民，因为他们会如果没有杀尽的话，他们就是原住民的这些宗教的信仰会影响以色列人哈。其实大家应该读我们读过的《约书亚记》里面有一处的记载是。就是没有灭尽，然后整个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大卫在这里的这种做法是来，其实他是在遵守着上帝的命令哈，但是大卫这样做的就是杀掉所有的人口哈，无论男女，然后牛羊这些东西战利品全部带回呢，以此来表明大卫对亚基的忠心，赢得最后12节赢得了亚基王的对大卫的一个信任。这个其实基色人这个为什么他能够取得信任呢？其实这是关于敌我的这个说法哈，因为大卫在去征战的时候，其实是跟杀掉的是跟他自己非常在表面上其实和好的一个族群哈。然后大卫虽然在逃亡在非利士地的时候，他依然在履行扫罗未尽的一个使命，除灭迦南地的恶势力，就是在这个包括亚玛利人的这个地方哈。其实他是在履行神赐给扫罗的一个使命。其实扫罗在征战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完全的杀尽迦南地的原住民的这个恶势力啊。当然他。大卫在这个征战当中，他并没有真正的背叛自己的同胞犹大人，反而是用这种方式来保护以色列人的南边的边境啊。这个8到9节呢，提醒我们，即使大卫身处在人生的低谷和困境的时候，他仍然持守着对上帝的忠诚。这个忠诚体现在他其实在你他在攻打的时候，依然在攻打这个亚玛利人，包括基色人跟基述人哈，这两个名字，这是两个地方，名字很绕口，但是很类似，但是它却是两个地方。这一段8到9节让我们看到，它其实27章是大卫极其软弱的一段记载哈，因为他担心自己死在扫罗王的手中，但是整个的历史的脉络马上就快到了终结，因为扫罗快要他的高峰已经到，他已经到了终局的时候了。10到11节呢是政治的伪装与灭口的策略，当这些东西带到亚基王面前的时候，亚基询问，哎，大卫，你攻打的地方是哪里呢？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其实大卫是非常笼统的回答，攻打的是犹大的南方，犹大的南方啊，其实是犹大是大卫的本族，大家记得是那个大卫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啊，然后是耶拉灭的南方。 基尼人的南方，这三个地方呢，这三个族群都是以色列支派或者是对以色列非常友好的盟友部落。这个是记载在《士师记》1章16节，尤其是摩西的岳父的后裔是基尼人哈，所以这个通过大卫通过来攻打与他自己友好的这个族群，以此来向亚基王来证实，哎，你看我来攻打我自己，比较友好，或者是跟犹太人非常友好的族群来显明，大卫对亚基王的一个忠心啊。其实，大卫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彻底杀灭口的一个动机哈，其实是，记载在也是在10到11节，在11节我看一下，恐怕他们把我们的事告诉人，这个是古代在中在那个古近东的一个战争里面，往往会留下妇女和孩童作为奴隶，但大卫在这里并没有留下一个男女哈，其实也包括了妇人和孩童全部都杀尽了，但是这样子为什么看好像看似是大卫非常的残酷哈，没有一点就是人性的东西，但是他其实这是在为了防止间谍泄密的一个行动啊，因为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古代，就是当时大卫所在的那个时代。灭口是维系这一政治假象的唯一手段，就是他必须要把整个当时这攻占的这个地方的所有的人全部都杀尽，然后才能够保证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泄露机密的地方哈。所以大卫在这个征战当中，其实是处在夹缝当中的，非常危险啊！因为他既是一方面要保护自己的族群，另外一方面他还要向敌方的亚基王来表达他的忠心哈。因为这个为什么他显示是在夹缝当中？其实大卫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他要躲避扫罗王的追杀，另外还要保持对亚基王的信任。为此，他使用了极其残酷的手段，不留活口灭口的这样的一个手段，而且和政治的谎言。这个谎言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其实大卫只是笼统的回答，并没有真切的回答他攻打了哪些地方。我昨天还在思想，这个亚基王难道不知道大卫攻打的是哪里吗？为什么在这里经文记载让他去回应他的时候，亚基王就真的信了他所说的话哈？这当然这有神在其中的保守哈。但这一段10到11节，这个为什么记载了大卫在这一段的时间的一个谎言和他整个的这个好像看似非常残酷的一个手段呢？这也是记者提醒我们信心危机中依靠血气手段的局限和软弱。即使从大卫的身上，我们仍然看到了人是有限的。如果我们依靠自己的血气、依靠自己的手段、依靠自己的经验、各种的方法来去处理问题的时候，仍然是不能够最根本的解决问题哈。这也是其实就是大卫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用各种的问题来解决上一个所埋下来的问题啊。最后整个叙事的一个结论是在12节，亚基的信任与政治的绑定啊。10二节经文说，亚吉信了大卫，心里说，这个"信"字呢，其实在原文里面是毫无怀疑的信任。其实也就是说，用我们经文里面可能看不到，哎，我们只是说，哎，亚吉王信了大卫，到底他是真的信呢，还是假的信呢？其实这个并不能，原文里面更能看得很清楚，他是毫无怀疑的相信了大卫，这是神的保守。亚吉王其实根据自己所得到的资讯得出的结论，因为大卫，你看，哎，大卫，我去攻打了我自己本就是与。跟我比较友好的其实是大卫自己已经向亚基王表达了，哎，你看我已经特别的要效忠于你了，大卫使本国以色列人厌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憎恶这个词呢，在原意是指向了恶臭的味道啊，以此来表明以色列本族人大大的憎恶大卫。这是在亚基王面前，好像让亚基王认为以色列人特别的讨厌大卫啊，这是在，我觉得这是一种假象，其实是让在，这是大卫的小聪明，让亚基王能够信任他。亚基王透过其实不仅外面得到了这个战利品，口头上的回报，他以为大卫已经彻底与以色列决裂， 对大卫产生了信任。29章的时候，其实更看到一个细节，我来读一下29章第9节给大家听哈。第9节这里说，雅吉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其实在雅吉王的心里，大卫已经那个评分已经非常高了哈。其实他好像神的使者一样，来到雅吉王的面前。这种信任虽然是建立在大卫的欺骗之上，但也是为了大卫在非利士人的营地当中取得了安全生存与壮大力量的空间。然后大卫获得了喜格拉城哈。而且在喜格拉城住了1年零4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也是神特别的保守大卫在敌方的营地里面打仗，而且得胜，而且有他因为大卫要逃避扫罗的追杀，可能一直追杀追杀。我想大卫在这个时候也是处于一种非常疲惫以及信心软弱的一个阶段。神依然在暗中保守他所预备的受膏者，即便受膏者处在道德和灵性的灰色地带。或许大卫心里也在画问号，哈，这个是我什么时候？好像说什么时候为止呢？27章第1节，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的手中，不如逃到非利士地去吧。这是大卫心里的一个困惑，所以我这也称之为他的一个灵性的一个灰色的地带啊。所以他逃到亚基王面前，取得了亚基王的信任。但是这件事情并不代表神许可、神赞同，这是记载在这里，只是告诉我们神仍然在暗中保守他的受膏者。即使人有软弱、有灰心、有失败、有这些靠血气行出来的事情，但是神依然在他的主权之下，在暗中保守着他的受膏者，因为这通过神的主权来让我们看到。但是并不代表说神认可了大卫的谎言，神赞同、神许可了这件事情发生。其实是就像回答刚才那个书评的问题一样，其实神。他来到亚基王面前这件事情，是不是求问神？是不是神喜悦的这件事情？其实经文包括谎言的事情，不代表圣经记载下来，不代表神赞同、神喜悦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然，神不喜欢这种恶事，但人既然从大卫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他既然这样做了。但不代表神就离弃他了，神就好像接下来扫罗一样，你在28章的时候，神离开了扫罗一样，不是这样子的，神仍然在保守他的受膏者了。整个27章的8到12节揭示了大卫在流亡夹缝中的极高的政治智慧加引号的耳语，深刻的灵性的软弱。他在暗中履行神的审判，却也不得不承受依靠世俗的手段带来的谎言与残忍的代价。这提醒我们在困境当中，当坚守信心，避免用血气的方法来寻索安全。接下来的3个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些提醒哈，我们要辨认生命中的底层的忠诚，就像大卫在，虽然他在亚基王面前，在敌方的面前，他仍然持守着对神的忠诚，好像看似在灰色的地带里面，他仍然守住了核心的原则，去攻打非利士人哈，去尽全力的来攻打非利士人，这就是体现了在灰色地带。仍然看到大卫是对上帝的一个忠诚，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仍然也要辨别我们生命的最底层的忠诚啊。我们有时候会有同样会存在一些灰色的地带，哎，到底哎，圣经有没有记载这个东西？到底要还是不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来做选择？到底我们内心里面到底是不是对神有真正的绝对的忠诚呢？第二个是警惕靠血气来解决危机引发的道德连锁反应，这是。大卫在选择逃到亚基王面前，而且去打仗，取得了亚基王的信任，但是其中却掺杂了谎言。这个地方，大卫在靠着血气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引发了这一系列的反应啊。这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提醒呢？学习将恐惧和困境交托给神，而非用世俗的诡计苟安呢？这个学习将恐惧和困境啊，这大卫。我再回到这个背景里面，27章第1节，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的手中啊！”在长期的逃亡的过程当中，大卫心里的软弱、信心的软弱，用世俗的手段来这样做的时候，提醒我们， 学习到面对，我不知道大家每个人在面对什么样，你的困境到底现在是什么？你的恐惧、你的压力、你的难处，学习将这些东西交托给神，而不是用好像说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手段来去让我们当下的问题好像似乎解决了一点点，但是真正让我们心灵得安宁的是什么呢？而是把我们的心交托在主的面前。最后第三点，接纳神对不完美工具的使用。即使大卫在软弱的时候，神仍然用他的主权、隐蔽的主权来保护大卫，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神拣选他、设立他的时候，虽然大卫唏嘘的这个道德的瑕疵，用这个谎言来在亚基王面前呈现，但是神在暗中保守他。最后经文说亚基就信任了大卫，这就是我昨天的一个困惑。哎，难道亚基王不知道吗？不知道大卫攻打的是哪里吗？但是哎，经文就记神的暗中保守，就让亚基王完全的相信了大卫。29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大卫在亚基王的心里的评分是非常高的。你是一个好人，好像神的使者一般。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值得留意的一个事情哈，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这是从大卫的身上让我们学到的一点功课。其实无论是大卫还是扫罗，对我们今天来讲都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让我们在面对困境、面对压力、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应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回应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的依靠神，保持对神的忠诚。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
好，大家有问题就赶紧抓紧时间来问啊，因为等一下如果我们够时间的话，我们会继续有分组的时间啊，所以大家对这27章、28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尽管可以问出来啊，我们都是很开放的，大家想到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
我听完那个 Linda 分享的这个灵修之后，就回到刚刚最早的时候，弟兄姊妹提出来的说，哎，大卫逃去非利士人，到底有没有询问神的旨意，询问神的意思？那Linda 在当中提到一节的经文，就是27章那里说，大卫心里想，扫罗必，经
死
文怎
在
么说？
扫罗手里。
对，我必死在扫罗的手里。我看了这节经文，我觉得这个真正是这个大卫没有寻索神的旨意，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在这里经文就给我们一个提醒说，说这个是完全这个决定，或者是就是应了他心里的这个想法，他必死在扫罗的手里，所以我得赶紧逃。那逃的这个路径是什么呢？就是敌人的敌人就可以成为盟友，哈哈，就是这个，既然大卫是被扫罗追杀的，那么他就是扫罗的敌人。那敌人的敌人或许就非利士人看敌人的敌人或许可以成为盟友，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逻辑跟想法吧。那再说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因为他曾经。我们在21章那里的时候，经文那里就是提到，其实他当时从扫罗的手上逃出来的第一站就是想要逃到这个亚基王那里的。然后呢，逃到那里之后，他不是被认出来了吗？然后他就装疯卖傻嘛。所以当时他是第一次就逃到那里了，只是当时第一次逃到那里的时候，马上被认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哇，这个不行，这个马上就他们知道这个，他们说，哎，这不是大卫杀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一个大卫吗？然后被认出来之后，他就说，哎，这个肯定不行，因为他还没有见到亚基王，还没有跟他表忠心嘛。那这一次就是很清楚了，跟他表忠心，然后让他这个一步步让这个亚基王来相信他现在是跟扫罗不是一伙儿的，对，所以看到从大卫他自己心里的盘算来讲，好像非利士人大概离以色列大概是他的西边嘛，大概30英里的地方。另外的话，他后面不是 要逃离这个以色列地，一个嘛，要么逃到西边的这个非利士人，一个要么逃到东边的摩押地嘛。那摩押地离开还是太远了，还是有点远。虽然他曾经也逃到那边去，所以这是回应最早弟兄姊妹两个姊妹提出来那个问题。他其实心里是自己有自己的盘算的，也是刚刚在 Linda 在分享的过程当中，这也就应应了人的这一种的软弱。谢谢。
好，谢谢师母。还有其他的吗？
我也有一
答。
个疑问嘛，就是刚刚提到说这个27章提到说大卫到了非士，到了洗格拉之后呢，他去攻打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力人之地，然后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那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力人，我们很清楚知道嘛，这个亚玛力人是敌人嘛，是以色列的敌人。那基述人、基色人也好像也是，就是属于敌人。所以大卫杀的应该是这个以色列人的敌人哈。我觉得后面他是跟雅吉说，侵夺了犹大南方、耶拉面南方、基尼南方，这基尼是跟以色列人是友好的。但是我觉得他是只是对雅吉这样讲说基尼的南方，其实他没有真正去攻打基尼人啊，并没有去杀死那些友好的人。这是我的感受。
是你的感受是对的。就是，其实大卫攻打的是犹大人的仇，就是原本神让以色列人攻打，其实是迦南地的，把这些残余势力除掉。但实际上他在亚基王面前说的是有跟犹大人比较友好的那个民族，他是为了要取得亚基王的信任才这么说，但实际上他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说的这个谎言的东西就在这里。因为大卫其实要取得亚基王的信任，他说他就是在亚基王面前假装，哎，我好像是在攻打我自己的犹大人这个跟我们友好的人，其实就是说他要来投奔亚基王，我是忠心的效忠于非利士人的，是这样子的。
好，谢
你
谢。
的感觉是对的。妹妹来了吗？
那么。
可以。
对，伟大的犹大的南，耶拉面，基尼的南方，他给的位置是很笼统的，说的是南方，并没有说是这些地方。那我对以色列那边的地理不熟悉，真正攻打的那个基述人、基色人、以色列人，是在他说的这个南方。根本南辕北辙不是。如果是确实是在，那他其实并没有在，因为他本来指的地理位置是说攻打的是。
妹妹，妹妹，换个位置看，你的信号不太好。
有点卡，我大概听明白了，就是，他说的就是那个犹大的南方，就是基素、基色跟亚玛力人，到底是不是在这些南方的位置，是这个问题吧？其实这个基素、基色跟亚玛力人。是犹大支派的敌人，而这个犹大的南方呢，其实是犹大山区以南的区域。耶拉灭是犹大支
现在
派。
可以听到吗？
现在你再说长一点。
我的意思是，他攻打的地方确实是在。那个南方吗？在他说的那些位置的南方吗？
我等一下，我要查一下这
对，
个。
就是我的意思，他并没有说他攻打的是哪里，他只是说我攻打的是南方。比如说，那如果那几个地方确实是
是在
在
南
犹
方，
大的南方的话，那他并没有撒谎，他只是。只是说的比较笼统而已。那这个情况下，如果他的智慧就未必要打引号了哈，因为我以前都没有读了很多遍，都没有意识到他是有在撒谎。
他是在南方，但是。严格意义上，他是在撒谎，只撒谎，他只是没有说出实话。 他就是好像说我们今天用我们今天的话，其实是叫我讲了一半，我并没有讲得更实际。其实他攻打的是激素人，他并没有，他说的只是南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因为在南方不只是激素人，可能还有更大其他的族群。但是实际上他攻打的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其实是处他的话，这个南方是处在一个模棱两可的模，就是它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他并没有具体说的这个很实际的。
就是地理位置上，它其实并没有
在
撒
南，
谎
对对对。对
啊。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在我看来，确实是他的谋略了，因为他没有具体的，他并没有说我攻打的
具体
是
地
别的
方，
什么人，对吧？他只
对，
是讲了南方，用的是犹大的南方，
是，
让那个让他们以为他攻打的是自己人，但是他实际上攻打的是以色列的敌人。
我要看，我有张地图，
对，我挺想看看地图的，就是这几个族到底是在哪里。
我看到了基色跟喜格拉吗？是吗？这个回来我再给你找地图吧，因为这个牵扯到他地理的问题。基伊拉啊，我只看到了基伊拉。我先把这。
或者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个琳达可以把那个地图啊，进一步的信息可以发到这个群组里面啊。我们好不好这样啊？今天我们有好多位新朋友也在里面啊。我们等一下分组的时候会把新朋友分到一组，然后呢，琳达呢，我会把你分到第三组啊，因为第三组今天这个需要有人带一下，所以先请这个琳达。但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结束祷告之后，我们就马上进入到分组啊。分组里面大家可以互相认识一下，然后有什么代祷事项啊，或者圣经的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好不好？哎，就请大家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每一天将你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从大卫的身上看到他信心的软弱，按照血气的方法逃到了亚基王的面前来获得暂时的安全。但是我们相信主，你选召他作为高立他为王的时候，你必用你自己的主权来保护他的性命。虽然他逃到了亚基王的面前，并取得了亚基王的信任，主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纵然人有自己的软弱和这些灰色地带的时候，仍然有上帝你特别的保守在其中，也鼓励我们每个人有继续面对困境、面对挑战、面对压力的信心，让我们在灰色地带，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选择的时候，让每个人都能够持守对上帝的忠诚，也让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压力、挑战的时候，知道我们最底层的那个对你的忠诚应该去做如何的选择，帮助我们去靠着从你而来的信心胜过我们内心的软弱，以及我们自己所不能面对的困境，使我们在不断的每一天的操练里面学习对你的信心。透过大卫，透过扫罗，透过整个我们所读的圣经的历史，来帮助我们建立更大的信心在主你的里面，帮助我们今天在线上的讨论、我们的分享和我们的祷告都全然交托在你的面前。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荣耀感谢归给主，祷告仰望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